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请来的嘉宾是一位设计师和人偶艺术家，他的名字是 Share 陈小姐。那我们就先来请 Share 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 Share。
那要不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OK， 我是从去年6月来到，从台湾来到西雅图，然后目前正在UW 念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然后现在正在发展我的 idea。
那看来 Share 还是一个自己很有想法的一个女生。她确实之前的时候在台湾就已经自己做了很多各方面设计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她Share 之前说自己有做过像是装置设计和平面设计等等各种各样的设计类型，是吗？能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做过的装置设计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设计范围？
OK， 我是2016从台北实践大学媒体传达设计学系毕业，然后我们科系说白了就是在做互动艺术，包含就是 APP 游戏、互动装置或 VR 等等的，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什么都会碰一点这样子。然后
那其实听到好像就是说你们说现在这个设计还跟这个现在的科技结合蛮紧密的。
对，其实基本上现在的趋势也就是从视觉出发，所以我们基本上有很多的视觉艺术啊，然后还有人机互动的方式都是算我们的专业。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之前的时候你接触的比较多的都是关于这样子的科技和与这种人机互动方面比较多的一些设计吗？
对对对，我们叫做新媒体设计。
确实现在这方面的设计是一个可以说需要很多的设计师来为大家进行的规划，像现在大公司啊大家都需要有这种像是user interface 的这些设计师来给大家能够设计出最好的界面。那你之前做过的像是装置设计类的属于这一块范畴吗？还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方向？
我之前比较 focus 的当然可能不是在 app 这块，是比较在装置艺术，所以我之前有参加一个叫台北艺术节的奖项，然后我那时做的一个互动装置是在键盘上打字的时候它会跟旁边的装置做连结，然后可以在让你在沙滩一个沙滩一个假的沙滩上面看到你打出来的字，但有一个意义存在，但是这边就先不多讨论。
好的，这个装置听起来是非常的有趣啊。那你当时获得奖项了吗？
我之前入围是前10名，但是最大的两个奖很可惜并没有拿到。
前10名已经非常厉害了。
谢谢。
那就是在你之前所做过的一些设计工作当中，就是除了装置设计的话好像还有涉及到平面设计的一些方面。
对，我其实主要是大学暑假的时候开始跟一个教授被一个教授栽培起来，那当时我就去台湾一家国际电视公司做实习，然后后来我又飞到北京去做一个音乐公司的实习，然后当时主要是待在 marketing team， 就是也是负责设计的部分，然后是做一些比较广告宣传啊，或者是 banner， 或者是也有做过 motion graphic， 就是动画的部分。
这样听来 Share 的涉猎是非常的广泛啊，就是在设计方面真的就是各方面都有涉足。那就是您一个设计师的角度的话，那 Share 觉得其实如果说我要设计一个东西，那它最重要的一个精髓或者说要最重点要抓住把握住的一个地方，你会觉得是什么非常重要呢？
其实我觉得设计跟艺术最大的不同当然还是在你是为谁做的。设计的话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的顾客，为你的 customer， 但是艺术的话就是比较多是自己情感的表达，所以设计很大的一块部分是涉及在沟通，你怎么去理解你的 customer， 他们想要什么，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做出他们心目中的东西， 所以这中间要有很多沟通过程，你可能很多的草稿都是要慢慢的要去跟顾客去沟通过，给他们看过，然后他们觉得认为 OK， 你再进行下一步，再进行下一步这样子。
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平时确实至少我没有想到过，原来那些所有来做这些设计的设计师，其实他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他的用户能够对于他们的设计能够更好的满意。那 share 来到这个西雅图之后，就开始，其实现在想要做的这个是关于，其实是想做的关于这个娃娃的设计，是不是？
是。
那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就自己为什么会经过这一段时间，会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概，我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大概四五岁开始会开始握笔，就一直画画画画画到今天。那当时最喜欢画的是人体，然后，我当初会念设计也是觉得我不想当一个穷艺术家这样子。所以说当时就一直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专长转化成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那当时是我一个很好的大学朋友，他给我看了一个 BJD 的网站，我们 BJD 就叫 Ball Jointed Dolls， 所以是球体人形关节，球体关节人偶，不好意思。当时他给我看的是一对艺术家，他们是双胞胎俄罗斯艺术家，然后我看到他们的作品，我才发现哇，这种娃娃他们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因为其实我以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娃娃很久了，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在就是打动我，但是我是到这个艺术家之后，我才发现啊，这种娃娃可以做得这么酷，这么有时尚，然后才慢慢觉得啊，这就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就是可能是平常大家不会特别留意到的，叫 ball joint doll， 就是用这种球体结合起来的这个娃娃。我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的，是大概这个意思。
它就是因为它在各个人体上有关节的地方，几乎也是都有装一个球体关节，所以它可以摆各种人的 pose， 它可以跪着，然后可以盘腿坐，然后可以就是其实各种倒立啊、站着都没有问题，
就是像人一样可以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姿势。
对对对，主要是看艺术家去怎么设计他的关节，这样。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当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就想要自己做一个这样非常有趣而且有创造性的，又能够实现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娃娃，所以就想要去开始自己的设计了吗？
对，其实因为就像我之前说，我很喜欢画画，所以我很喜欢画幻想不一样的人物的外表，然后我觉得这种 BJD是一个我可以从我可以把我自己画画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实体的商品，然后我认为它是有市场在的，而且它真的很好玩。因为这种娃娃有特色的地方是它可以随意的变换，你可以换它的眼珠，你可以自己设计它的头发，然后帮它换头发，然后它的妆容也都是可以变换的，所以说这种娃娃的可玩性很大，然后有一群非常疯狂的粉丝在收集这种娃娃。
也就是说这种娃娃其实它如果说想界定一下，因为刚才听到Share 的描述让我想到芭比娃娃。
对，
那它就是肯定是和就是你所要想要做的跟芭比娃娃肯定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吧，比如说它的受众群体。
是受众群体的话，其实BJD 是给比较成人的玩家在玩的，因为这种娃娃的精致度很高，然后它也很需要去做细心的保养，所以它的我们访问的观众大概是消费者大约是在18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是最多的。然后这种娃娃单价高，是它平均下来一只可能要花到$700，所以说小朋友应该是玩不起。然后芭比的话，当然芭比它也是很有市场的，但是它的像我说的，它的关节可能就没有办法换，它的妆容跟头发其实也都是固定住的。
那就是刚才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就是目前事业正在设计的这种娃娃的话，它的可能成本价会到700-800美金。
是他的一只娃娃，目前我们打算是定价定700，但当然还是有可能会改变的。
哇，这个确实听起来是一个有极高的收藏的价值，并且确实是就是已经给非常精致，给这些大家年纪和审美都已经有了自己非常独特的品味的，像是需要了，像是为他们专门而设计的。
对。
那看来接下来要通过接下来的访谈，我们来去探索一下这是如何的设计，能让大家愿意去花上这样700-800美金，它的价值在这里面一定是体现出来了我们 Share 设计师在这里面的智慧和设计价值的。那其实刚才 Share 还提到说自己在做这个之前已经开始做了这种市场调查，主要是面向18到35岁的这样子的女性群体，是女性吗？
是，其实这份调查也是一开始有点像是学校作业，因为毕竟我的专业是 entrepreneurship，就是创业管理。那我们有一堂课就是说啊，你们要去外面访问你们的观众，你们的客户。那时候我在娃娃的网站上 po 了这样子的，就是需求说，请问有没有BJD 的爱好者能接受我的访问呢？然后我发现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因为这一块是一个很集中、很狭小的团体，但是他们其实对他们的爱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他们很乐意看到新的艺术家进来做这块。所以当时我访问了18个人，然后他们有世界各地都有台湾人、有美国人、有加拿大人，也有欧洲来的。然后访问了下来的结果，其实让我蛮吃惊的，就是发现说现在的公司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很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娃娃的热爱的程度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可以看到其他娃娃跟他们的娃娃长得一样，所以这让我开始有可以帮他们做客制化娃娃的一个构想。
也就是说，现在随着大家这种审美以及这种艺术品味的不断的提升，就是大多数的人不再满足于我那种能够从市场上买到的任何一个我可以玩的一个娃娃，而是希望能有我自己只属于我的这样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类型。
是，其实现在客制化就是还蛮热门的，像很多人会客制化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这其实是有市场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在这个 mass production 的一个世界来说，大家其实对那种大量生产的东西是有点厌恶的，他们大家都想要借着自己的品味来体现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也是大家，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凸显自己的这种独特性，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体现，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些审美、一些品味。
是。
那看来这个客制，刚才 Share 一直提到的这个客制化，就是我来理解一下的话，就是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定制，它根据每个客户不同的需求，然后是 Share 他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产品，就能够满足这些客户对于不同的自己独特的这种品味的需求，是大概这个意思吗？
对，我们主要的基本的概念是，我们会建一个网站，然后，我们的客户可以在网站上去设计他们的玩偶，然后设计好之后可以给我们看，然后有一些文字上的沟通，之后我们大概确定说，你想要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再去帮你制作出来。
啊，也就是说，其实 Share 你们是可以完全给大家提供一个，我想设计的任何的一个图案，大家都可以像是自己成为一个设计师一样。
对，我希望大家就是我的客户们是 designer，而不是我们。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会非常钟情于这一方面，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把自己所想要的那个样子变成事实，展现出来，然后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自己，不一样的产品，然后也能够凸显自己不一样的这样的艺术品味。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到底 Share 他们的这个玩偶是怎样的一个设计和制作过程。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意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叫 Share， 是一位设计师和人偶艺术家。他刚才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之前在台湾的种种的设计师的职业经历，涉及到各个方面，然后并且现在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 entrepreneurship 的研究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自己在对于这种客制化的娃娃方面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现在正在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慢慢的推进于现实。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想问问 Share， 就是想问问你具体的，我们现在这一个你想要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娃娃，它是一个怎样的理念？你是如何，就是有没有什么设计者的背后故事，是你想为你现在的这个品牌所加入的一些背景故事？
我觉得比较背景故事可能是我们的品牌名称，我们品牌名称叫 Selenology， 的确是有点难pronounce 跟翻译，但它的意思是 The Study of the Moon， 所以是月亮学的研究。我们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发现我们的娃娃是会反射到他们创作者的他们的 desire， 他们的渴望，还有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兴趣跟嗜好，还有一个品味的存在。所以就好像我们的月亮，它是我们地球的，它反射了太阳的阳光去到地球上面，那我希望我们的月亮也可以去反射我们的 customer， 然后也是作为一个很非常忠诚的伙伴，就像月亮陪伴着地球每天的旋转这样子。
哎，这个寓意非常好，所以这个娃娃品牌的名字叫做 Synology， 确实它是一个，这个词是你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还是它本来就已经有了月亮学的这样的？
它本来就有一个月亮学的名称，比较有名的名字可能叫 Selena。
Selena 是这种月光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把它作为了相当于说是一个学科，就是特别喜欢刚才 Share 的那一番解释，就是其实每一个我大概体会一下，就是你们希望说其实娃娃也好像就像是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折射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寻求一个自己，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设计这样一个娃娃，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能够我们自己反映出来我们自己最真实的需求。
对，不管说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体会或发现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你的作品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表现，当然有可能是正面形式，也可能是负面的，但是怎么说，既然是你创作出来的，那它就一定有某一程度是代表着你。
这个寓意是非常的深刻的，我想应该是很多人大家会想要寻找这样一个自己，好像在寻找一个一个小小的自己的一个影像。我好期待这个产品真正做得出来。然后那这样的话想问一下 Share， 那其实你们这个娃娃具体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制作的流程，就是从你自己，因为我已经看到你已经在 Instagram 上 po 的那些照片
是
非常非常的美，那它的整个的这样子的制作过程是一个怎样的？
目前我就是自己待在我自己的一个很小的 studio， 然后在桌子上就是建构，从零到现在我们已经制作出我们第一只娃娃是已经翻好模的。所以制作的流程大概是，当然第一步是先画设计稿，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是用粘土去做一个娃娃的塑造，所以我们需要去沾粘土，然后再把它雕刻，然后把它打磨之后再挖空，要把里面的心材挖出来，然后再继续一直重复这样的步骤，直到娃娃真的看起来像娃娃为止。然后最难的部分大概还是关节的设计，因为像我说的，关节设计对人偶的可立性跟它的可以摆 pose 的那种程度是影响很大的，所以说这方面是我现在也比较正在钻研的地方。那粘土制作完之后就是翻模的话，我们目前是用细胶去做两面的模具，有时候是三面的模具。细胶做完之后再灌树脂，那树脂之后它就是会成为一个坚硬，然后可以去做复制的娃娃产品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先制作一种模具。
是，
这个模具是一个软性的还是
它是细胶模，所以它是有一点柔软度在的，因为在娃娃的内部构造是还是有点复杂，所以那个它的模具还是要有点弹性，才有办法把那个娃娃成功的脱模出来。
然后就是说相当于说我们有了这样镂空的一个细胶模具，然后刚才听雪儿说是往这个模具里面灌入这个树脂。
对，树脂。
然后树脂是在晾晒完之后就会变干吗？
树脂干得非常快，他们其实3分钟到10分钟内你就可以做好，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就可以是一只娃娃了。然后但是怎么说，这一块比较难的部分是翻模其实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一个事情，它有很多刁钻的事情，你的调配的比例，还有你模具的位置，你那个角度全部都得要控制好，不然就是你一个模具就毁了。那当然这些材料都是非常贵的，这也导致为什么 BJD 的价格一直这么高。
那你们选择就是说这个因为原材料的话肯定是有不同的选择，
是
就是作为这个细胶把它作为这种原材料的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实现这种关节的联动性吗？
这倒也不是，是树脂这个材料的本身它的特性来说，就是细胶会是一个比较常见跟比较适合的选择。那当然我也有看过有人用石膏翻模，但是石膏翻模的话我目前还不是这么清楚怎么有办法用石膏翻模，因为树脂的话它是会吸附它的旁边的材料，那石膏是它会吸水，所以说如果你用石膏翻模，你可能会是比较适合去翻石膏的瓦子，或者是去翻就是类似的材料。那种材料的话虽然也是很好玩，就是每种材料其实每一种材料的特性，那石膏模翻出来的瓦它的特性就是它会缩水，它会缩大概10%吧，然后但是这种瓦的价格又会更高了，因为它其实更难制作，然后它的手工性也是更强的。
也就是其实细胶因为它比较是一种比较相对比较稳固的一个材料，所以还是其实最适合做这种BJD 娃娃的。那其实我有两个比较好奇的点，就是首先第一个的话，如果是你们互相连接的那个关节，其实我想象你因为刚才诗儿也说过它是用一个个小的模具，但是就比如说我制作出来它的每个关节，如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技巧在里面？
目前其实这样的关节有蛮多种，也有叫单关节，也有叫双关节。那每一种部位，例如我们的骨屁股这边的关节的话，跟手腕这边的关节可能设计就会不太一样。那我们自己的设计这个当然就是有点难去用字面做解释，但是我们是希望可以用双关节比较多，可以让娃娃可以有更多的 更多的选择可以去做他的关节的调配这样子。
嗯，那第二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这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你们第一只这个成型的Celenology 娃娃是一个完全是 Share 手工制作出来的。那如果说就是以后想要批量去生产这个的话，那这样一只一只的成本这700刀也不够。
当然是毕竟是刚开始的创业阶段，我们觉得的确后来是有升值的空间，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在美国这边有在做 BJD 的娃的单价其实都是比我们高的，然后我们的价格其实反而比较贴近的是亚洲那边的市场，所以这部分当然就是看之后怎么发展再做调配。
嗯，那等你们就是批量生产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用到一些就是比较方便一点的技术，比如说你要把这个当你有了第一只成型的娃娃了之后，你们之后再去生产的时候，就好像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原型，会不会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会快速一些？
这当然是就是第一只原型是最花时间的，因为你要去做它的设计跟它的打磨的部分，那之后翻模的话就的确是简单很多，当然也是有它的技术存在，可是我们未来不排除把这部分就是去外包请别人来帮我们做，然后我们自己可以设计我们自己可以 focus 在设计这一块。
那就是这方面是一个大家对于这种 BJD 娃娃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其实还有一点是，就是当你制作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模型了之后，因为它还有一些像是面部的一些装扮，然后包括你提到的那些发型，那这一部分是不是就是需要手工来进行给它加上它的面部的表情？
是化妆的部分，就算是目前在中国或者是在韩国、日本的大公司，他们都还是手工制作的。就是在像我说的这个娃会单价这么高，然后又是在比较 focus 在成人的市场，也是这部分，所以这部分来说自由性真的很高，每只娃都有每只娃的个性，然后不同的化妆师又可以画出不一样的娃娃，所以就算每只娃的模型是同一个出来，它在妆容做改变的部分，它也可以让每只娃看起来非常的不同。
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真的是好像设计师一个个设计师去赋予了这一个个娃娃不同的灵魂，给了他们不一样的外表，也给了他们不一样的这种设计的一个性像是一个姑且称作他的灵魂吧。
对，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每只娃都有他们的 personality， 他们有他们的个性在，然后很多人还会去帮他们建立关系，例如一只男娃可能是一只女娃的男女朋友，他们是男女朋友，然后也有他们的姐妹啊家人在。
这些想法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 Share 以及他们的设计团队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些设计还有如何的构想。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整体节目创意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一位设计师和人偶艺术家 Share 刚才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想要去制作这样一个客制化的娃娃品牌，叫做 Synology。 其实 Synology.com 现在是在网页上，大家是可以看到他这样的娃娃原型的，它的拼写就是 SELENOLOGIE.com，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它的娃娃的风格一定会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的。那其实刚才 Share 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娃娃从第一开始自己是如何想到要做这个，以及它是通过哪些工艺最终能够实现这样非常有客制化，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同，以及非常有个性有灵魂的这样的一只娃娃。那其实在这整个的想要去实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会有很多的困难，或者说很难以解决的问题。那看来至少现在目前看来Share 你们还是都差不多解决了是吗？有没有什么？
当然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很多比较困难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在非常前期的阶段，所以当然没有遇到说什么真的要面临破产或者是公司要倒闭的危机，但是怎么说，创业这件事本身就很困难了，然后尤其是我又身为一个国际学生要在美国创业，那真的是遇到很多的困难重重这样子。然后也许这个也比较多人会想听，我去咨询过律师，然后发现美国跟台湾其实有个协定在，可以让我们用比较少的资金在这里移非移民的身份开始公司，那大概还是要4万到10万美元。当然对我来说就是还是一个学生，这是一笔很大的钱，所以我又发现我的公司不太有可能有 VC 或者是 Angel Fund， 因为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 billion 的市场，所以目前我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资金上面。我之后有两个创业伙伴，他们现在在上海工作，那就是说我开始这个公司，我的 visa 规定我一定是要付薪资，然后美国这边的薪资又是这么的高，所以说钱大概也是一个困难的地方。然后另外也很多说我的娃娃已经做出来啦，那我什么时候要开始卖呢？但是因为现在也是 visa 的问题， visa 规定说我的公司还没成立的话，那我就是不能卖产品，所以我目前的打算还是主要是自己筹这笔钱，可能会打工存、工作存跟众筹啊，再加上贷款。对，那另外最大的挑战我认为还是在自己上面吧，因为创业真的是还蛮孤单的，需要很多的坚持，然后我很多时间都是自己关在家里玩娃娃，然后不是玩娃娃就是在做翻模，我可能半夜要戴着防毒面具，然后开着窗户做娃娃，然后做到就是有点缺氧，然后再爬去睡觉这样子。那其实真的蛮累的，那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蛮有信心在，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难免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万一失败怎么办啊，然后我这个年纪再不去工作，那之后也没有发展了吧。所以说创业这种事情，虽然我知道必须要 focus 在上面，但是现实来说还是有很多考量在。
刚才Share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点，我相信其中有好多点，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同样的境遇的话，说不定会比较关心。就是刚才Share提到了台湾和美国有一个协定，是说大概4-6万的美金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允许创业，是吗？
他也那个条款其实他没有特别规定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资金规模，但是主要规定是说你必须要 cover 第一年的资金，你的支出，所有的薪资，还有租房子的钱，还有你的材料，你必须要 cover 住。那一般来说，听说是4-10万美金，平均下来是这个价钱。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有这样4-10万的启动的资金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注册成立这样一个公司，
就可以申请这个 visa。 然后申请 visa 跟注册公司又是两件事情。
原来有这么复杂的程序。
是，
所以就是要先有了这笔启动资金，去注册了这种这个签证，然后有了这个签证之后，然后同时你要经过一些其他手续去合法的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
其实有点是相反，反而是你要先注册公司之后，然后你再去申请这个 visa 才有办法通过，他们才允许你在这里开始贩卖你的商品。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现在有差不多类似的情况的话，那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是想要自己进行创业的创业的台湾朋友的话，那也就是说如果能够申请到这样公司的一个注册，并且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启动资金的话，那么其实拿到这样一个创业可以工作的这样一个签证，还是可以至少是合法的，也不是说非常的困难。第二个，其实刚才听的时候感觉会非常有趣了。是你在做这个娃娃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戴防毒面具吗？
哦，当然，因为像我刚刚说的细胶跟树脂，它们本身都是很毒的一种材料。然后你在它们是分 AB 胶，那 AB 胶在融合过程，它们在固化的过程都会产生一些有毒的气体。那这时候就是那种空调的设备啊，还有自己防护的部分，手套、口罩、防毒面具都是要打开，风扇也是要运转的。
那其实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不了解，那其实作为如果说我是就是我是客户的话，我会稍微担心一点。那这个娃娃制作出来，它就对于消费者应该是没有身体伤害的。
那当然，我们用的材料是美国这边最大的一家树脂材料的提供的公司，那它的材料是很安全的，只是它危险部分是在它的 AB 胶在融合的时候才会释放出气体，那它在固化之后基本上是非常安全的。
对，就是说这样我就明白了，原来是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经过这样的一些反应过程，然后如果说真正制作出来了之后，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一个大家可以随时把玩的一个玩具。
是是，大家不用担心。
对，然后其实刚才Share还提到了就是关于一些负面情绪，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可以想象与理解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关于创业者说，其实创业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自己要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约束。像Share说的，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研究这么一个事情，可能过程会觉得比较的孤单，但希望能够得到想要的收获。
谢谢。毕竟身为一个 founder， 就算你有一个 co-founder 存在，那大部分公司业务还是你自己要负责的，然后毕竟 idea 也是从你自己本身去想出来的，那最希望这件事情成功的一定是你。所以说很多事情是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
是的。那其实刚才Share已经讲到了说他对于他们现在对于Selenology 这样一个娃娃的一些设计和定位，那其实对于未来它究竟如何要推广开来，并且在美国成立这样子的，最终成为一个大家能够比较了解的一个品牌，不知道在这方面Share有没有什么规划和想法？
我目前成立之后，当然是打算先在美国，还有我自己台湾的部分做推广，然后再慢慢推广到中国。那美国这边的话，其实对 BJD 是非常不了解的， 他们这边没有什么人有听过这块市场，但是 BJD 的客户很多其实也都是喜欢动漫的。那我们发现说美国这边的动漫市场其实也是渐渐越来越蓬勃在发展，然后这边的人小时候也都是很喜欢玩 Barbie 或者是玩一些类似品牌的玩偶，那我所以让我们觉得说 Synology 在美国的市场是很有机会的。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希望能够先在美国能够开拓一下市场，同时也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对于这个关于 BJD 的一个文化的起源的话，是不是起源于亚洲？
最早开始是起源于日本的一家公司。当然说 BJD 这种有关节的人偶其实很久很久好几百年以前就存在了，但是一直到就是可能几十年前，日本的一家算是动漫人偶制作公司，他们才去把 BJD 他们去造了一个动画的原型，去做了一只玩偶，然后把它推广出去，大家才开始发现到这种玩偶的美妙性。
那我相信其实随着现在世界文化的都断不断的融合，而且现在其实在美国亚洲整个的人口数量的比例真的是越来越多，占有非常高的比例，我相信这种文化会慢慢的被更多的无论是当地的美国人，还是说大家到这边来生活学习的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传播和发展。那刚才Share 也说到说，比如说我们就是可能之后会考虑要到台湾或者说中国这些整个的进行发展，就是说其实自己还是蛮想做这种全球化的市场推广。
其实 BJD 的市场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亚洲，那做推广全球推广部分是一定的，因为就连现在的 BJD 品牌他们其实也都是在做全球销售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市场实在有点没有办法去支持一个 BJD 的公司去成立。那BJD 很好玩的地方是其实它也不是真的有地域限制，你在网络上做订购之后，然后现在的快递公司非常的方便，所以其实马上就可以去传到的。
刚才 Share 跟我们讲了一下他对于整个的未来Synology 如何能够在全球文化当中有着更大的一些传播，我们期待它能够最终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全球化的一个BJD 娃娃的品牌的诞生。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 Share 对于目前的一些创业者有没有一些自己比较好的建议或者是想法的分享。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 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 Share 陈，是一位设计师和人偶艺术家。Share 在刚才的一些分享当中跟大家讲了一下他们现在在做的 Sandology 这样一个娃娃的品牌。那其实想问一下 Share， 现在的话就是你们大概会有多少的人，你们的团队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有多少人现在已经开始参与到这个品牌设计的过程当中？
是现在目前主要是我在做这块整个发展的部分。那另外我们有两个同伴，他们在现在在上海，那他也是我以前在台湾认识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帮我们，他们会负责我的化，当我的化妆师，还有去制作像眼球啊或假发这一块比较小东西的制作。那再来就是我另外还有一个 engineer 在我们的 team 里面，他是我弟弟，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网站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到 sandology.com， 虽然我们还在建构中，但是我们已经目前慢慢的去把它，把我们希望的一个 system 去把它设计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作形式，看来 Share 对于各方面的这种已经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去推广这样的一个想法，已经组建了像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团队。其实我们应该能想到这样的团队在之后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那 Share 有没有什么对于现在的一些想要去创业或者说打算创业的朋友的一些建议？
虽然我以我现在目前发展阶段，我可能还没有资格建议太多，但是毕竟我也是学了一年的 entrepreneurship， 所以可能还是有点心得在。那我会建议说，如果真的对这一块没有太多了解的人，可以平常多听一些广播，或者是多看一些书或演讲。像书《The Lean Startup》这本书就是创业家必读的，然后里面就会讲到说怎么用很少的资源去测试你的 idea。再不然就去看 Silicon Valley。如果你要创业的话，你可能就是还是要知道什么是 go to market strategy， 或者是怎么做 pitch， 不然你是拿不到钱的。所以这些基本观念还是要有。那另外的话，可能最多人老生常谈就是说，你要去跟顾客多聊天，因为有研究说一个人 brainstorming 的效率比较高，可是一个人比较有办法看出一个 idea 的可行性，所以去跟很多人聊聊一定有收获。我一开始也不是要做客制化 BJD 的，然后也是跟十几个人 interview， 我才开始慢慢发展起这个 idea。 那我们班也有个同学，他也是虽然他学期的一开始的问题是相同的，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同样的，但是他到现在的产品功能已经是非常的不同，他也是在跟很多人聊天之后才慢慢去做修正。所以我认为创业家脸皮还是要厚一点，就是去找人多聊天很重要。如果你花了几个月去做商品，但是发现没有人要买，那你的时间跟钱就是真的很浪费。而且这件事情也许是你一开始跟十几个人聊天你就可以发现去避免的。那可能最后我会建议说，如果你想要成立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多去赶快找律师聊天了。
找律师聊天，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关于公司方面的法律咨询，是吗？
是，因为这部分知识真的，如果不是法律背景的话，的确是很难去了解的。
听到今天 Share 跟我们分享的所有的关于这个 BJD 娃娃以及他做设计的各方面的一些理念，确实是一些比较新奇而且都非常有趣的一些分享。其实文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希望看到未来 Sandology 真的能成为每个人一个灵魂伴侣，他像是一个小小的自己一样能够陪伴在我们左右。希望 Share 能够想把他想要传播给大家的这种客制化的思维思想过程能够真正的在全世界都能够普及开来。再次感谢 Share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今天的创业节目，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金明。接下来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